然后他们也带了很多资料，所以我希望能够时间够，然后让大家可以多一点了解，也有时间发问。好，那今天只是我们的第一场，我们下礼拜还有第二场。好，那所以您如果今天听到的你觉得有疑问或怎么样子，可以，如果来不及的话，你就传个 mail 给我或留纸条给我，我还可以汇整起来给老师们。好，那我们今天有三位老师，柯贝敏老师等一下要先讲教资正式，他才刚考过前年嘛，哈，前年刚考过，所以他有那个非常那个很多很丰富的经验哈给大家。然后第二场会是曹宗诚老师先哈，然后第三场我们请范逸和老师，好，然后时间很宝贵哈，因为三位老师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赶快把麦克风先交给柯贝敏老师，好，谢谢。
各位未来的准老师们和大家好，那我今天首先要负责的部分就是教师真实的经验分享，当然不是说什么葵花宝典，就是自己个人的经验部分。那也许情况会跟你们再来明年要明年吗？后年要面，明年要面对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就请做个参考这样子。这样看得清楚。首先因为我今天来讲的部分是属于教师真事，那我大概就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养精蓄锐期，也是大概在从你现在开始到考试前一两个月的时候，这个阶段都可以算是你储备你的能量培养你的实力的时候。那就先来谈笔试的部分哈。考试科目现在大概大家都会知道教育专业科目国语文，然后数学的话就看各县市的部分，那有的县市现在可能还会加考英语这样子。那各科的重点，教育专业的部分大概就是教育心理学，可能皮亚杰的什么理论啊，然后克尔伯格的三期六段论这些哈。再来第二个就是国语文的部分，国学常识，然后国英学。国英学那我有一本书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正中书局，我觉得那本书的写的内容蛮好的。那一本书可以把它看熟这样。再来还有大概大学国文选跟教育有关的文章可以看，大概礼记学记篇啊，什么韩愈的进学解这一类的。然后字音字形的话就是蔡有志的一些书都可以看。好，接下来数学的部分哈，大部分都是考国中跟高中的数学比较多。那嘉义县以往今年跟去年来讲哦，数学课教材教法占蛮重要的，像他我看好像去年跟今年都有考一题，我们刚刚在课上有讨论类似四除以三分之一这样的题目。那请你举一个例子哈，出一个题目，那他的算式是用四除以三分之一，然后或者是说你怎么跟小朋友解释这样的问题这样。然后再来英文的部分，看各县市会不会考，如果有的像嘉义县的话可能就是英文老师才会考加考英文的笔试部分。那大概也是就是智慧啦，阅读测验，然后文法对话这一类。那读书方法跟如何准备，我昨天在思考这一点，因为其实我知道各位准老师们有的都是已经是研究所的学生了嘛，那可能以我的经验来讲不一定适合当作你们的例子。那我那时候是代课底实习，所以我那时候是带一个班，那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没有办法很专心的看准备考试的科目嘛，那我大概都是利用六日的时候我会固定这是我的读书时间。那因为资料要看的很多，我就是去坊间找那种参考书，那各家出版社都会出一些重点嘛，各科重点，可能教育专业啊或者是国语文的，那直接就准备了，我就没有再去补习班，因为时间不太够。在我列了一些我那时候看的一些书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刚刚老师我讲的国英学的正中书局的那一本，然后蔡有志的字音字形相关书籍，他其实编排的还不错， 他已经有把这一本带来，就是这本标准字音字形。那他后来还有出一些字音字形变异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啊。那其实这种东西，因为其实国字很多，你也不知道你看的不一定会考出来哈，是不是一定会考出来？那就是有空没空的时候拿起来翻一翻，因为现在很多的字音跟以往我们读的时候不太一样，像我们以前都念歌仔戏嘛，牛仔裤，那现在就变成歌仔戏、牛仔裤，好、哦，就类似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张春金教授写的《教育心理学跟普通心理学》，然后银雪智光出版的考试用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银雪的，因为他编排还有他教育专业科目写的还算不错。这一点呢，就是我想说，可能也许很多老师会开始紧张说，惨了惨了，我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准备，那所以以前很困啊，怎么样怎么样哈，那没有关系，就是从现在开始好好的把握现在，从现在开始努力哈，那过去了就算了吧。然后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现在就开始了解一些教育趋势哈，包括实施的问题。那可以的方法就是阅读有关教育的相关书报、杂志跟期刊。那像各家每所师院它可能都会出一些相关的，像我是中师毕业的嘛，我们学校就可能出国教辅导。那我在图书馆有看到像类似师友、老师的师、朋友的友，或者是学习辅导这方面就是跟教育有关的一些文章。那有空的时候你到图书馆可以拿起来翻翻看。那也可以订跟教育有关的电子报，例如像奇摩有个国语日报、新闻报，这个报纸我是考试之前就开始订，但它每天都会寄给你，那每天上面都会有可能某一所学校、某所小学或者是现在教育的有什么新闻，它就会列在上面，那你就看了，你大概有印象说哦，现在大概趋势是怎么样，或者是发生了什么相关的那个新闻哈。那人本教育电子报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内容还不错，也是蛮值得参考的。在第二点就是要在平时的时候加强作文能力，作文考不考我们在考试之前不知道嘛，那在养精蓄锐这一段期间算是还没有很紧张嘛，那可以利用大概每个礼拜写一到两篇的跟作文有关的作文，跟教育有关的作文题目哦，你不能随便写，可能觉得我不能像小朋友这样练习写作。你的主题就是要跟教育方面有关，或者是跟教学的。例如说，像我看今年的嘉义县的考题哦，它就是，如果你的学生哈现在有轻生就是自杀的念头，你要怎么样写一封信来劝导他不要有这个念头？那我们去年那一年就是。写短文不写作文，但它的主题就是现在一世代的少年常常在使用电脑嘛，那语文能力相对就降低，那你要怎么样来增强小朋友的作文能力？好，就请你列举一些你的看法，这样。再来认真跟着师傅学哈，这所谓的师傅就是可能就是你的实习会有一个辅导老师，像我的实习辅导老师就是。徐老师嘛，他算是我的恩师哈，我跟着他学了很多。那想跟各位老师分享，就是你既然到学校实习的话，学校的主任校长一定会排给你还不错的辅导老师，那你入宝山绝对不要空手而回哈，因为这是一个蛮难得的实习经验，而且你又刚好在教学现场，你可以看着这个老师哈，他有什么样的班级经营技巧不错，然后甚至说他的教学方法一些理念。可以跟着他学习观摩这样，那或者是学校里面也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老师，那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分享，跟他讨论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那都会是一个蛮丰富的学习经验，因为有时候教学现场的东西跟书本上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有时候不一定书本上可以写到每个教学现场的东西。在第四点，勤按快门用相片写日记，好，这部分我是还蛮强调的，就是当你从开始实习的时候，最好手边可以准备一台相机或者是数位相机，那可以拍你觉得还不错的画面，比如说像上课某一些情况，甚至说小朋友的作品， 或者是你自己可能会有一些试教嘛，老师会给你可能一个礼拜上一两堂课，那在这个课程中你也可以把小朋友的反应甚至学习状况拍下来，这个就是之后我们要做那个教学档案的部分，你到时候会有很多的素材你可以选择筛选，不会到时候你要准备教学档案的时候是没有东西空空的，不知道要找什么照片放进去。再来第二个阶段大概就是整装待发期，你前面的能力大概都培养了齁，已经心态开始要调整到要进入考试了，可能再过一个月就要考试了齁。那要准备的部分就是个人档案，就是这算是现在去参加教师甄试一定会必备的基本工具吧，快算是工具齁。那以我的经验来讲，可能就分两部分来准备，第一个就是可能以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先把上学期的资料稍微做一个删整整理一半起来，否则到最后要考试前一个月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资料太多不知道要怎么样整理、哦、然后就会开始心慌慌意乱乱这样子。那个人档案呈现方式可以分为内容的部分，像以我为主，我去年我那时候是有代班，所以我放了蛮多我有代班的一些可能亲师沟通啦、啊、或者是我的教学甚至班级经营的一些方面，然后甚至包括我们那时候有做三个主题教学，一个就是中华队加油，那时候刚好遇到世界杯棒球比赛，然后还有我的美国老师跟美国同学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感动狗狗这一部分齁，那可以让评审老师比较清楚的知道我在代课这一年可能做了哪些事情。好，那各位老师你就可以可能以后你们实习的时候有一些是你自己做的东西，比如说学校可能会要你做什么东西，英语教学啊或者是做什么的，你就可以把这些资料放进来让老师知道哦，他一看可能就知道哦，你这个老师可能有哪方面的专长或者是做过哪些事情、哦、那让人家感觉说是蛮用心的老师，其实态度就蛮重要的、哦。在第二部分就是我刚刚强调的配合图片说明，因为其实可能可以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去参加甄试的时候老师他没有办法事先拿到你的这些教学档案，那很多都是你要进了口试的那个教室的时候他手上才会有你给他的教学档案，那可能一个考生大概十分钟的时间，短短十分钟时间他不可能可以这样翻阅过就知道你的内容写什么，这时候图片来讲就是非常重要，你可能叙述了一段字可能讲一下你的教学情况小朋友的反应，你就可以把那个相关的照片放进来，他可能一翻过去一闪过去的时候他从这张照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你想要表达什么，或许也可以吸引他的兴趣注意到、哦、他就问你相关的问题，就不会问到口试可能你会遇到不会的问题这样子、哦、那这方面他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当然就比较好回答，对自己来讲也比较有利这样子。再来简要版也是十份应该是大约的量啊，然后详细版也是六份，详细版就是大概我讲的这一部分你一定会准备的一份那一份教学档案的部分，那因为你进到考试的口试市场可能评审老师不一定只有一个，那你不可能说拿一本给他然后全部人这样子这样看、哦、会很辛苦，那最好就是你能够尽量大概准备六份，你进去的时候就发给他，每个人都手上都有你的资料，他要问什么 也比较方便，那简要版大概就是类似这样薄薄的一本，里面可以放你的自传履历表或者是你的个人的一些证书啊相关的部分，或者是有一些老师的推荐函，然后让老师可以在快速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可以基本的了解到你这个老师的是个什么样的老师这样。那有的学校他可能会在你去报考的时候就会要你缴交这样一份或者是甚至两份基本的，这一本他不会跟那时候可能不会跟你要，可是他可能有的学校会先跟你要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多准备几份，因为你放拿去了就不一定拿得回来，或者是当中你又要考其他的学校。那最后一个部分可能你可以在你的教学档案里面放上师长推荐函，这个师长可能可以是你的实习辅导老师， 因为他最了解你，你在他班上实际上最了解你的状况，可以请他为你写一封推荐函，那相信那些老师应该都会蛮乐意的，或者是说你可以请学校里面的主任或校长，然后还有你的实习指导教授，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请他为你写一封这样，或者说我们自己写好那 email 给他，或者是印出来给他，请他签个名或盖着章也都可以。这部分可能多多少少或许会有一些加分的作用。那最后专题研究可以在面试的时候一并呈现，像我们那时候实习那一年，我们学校就会规定实习老师在最后一部分要完成一个专题研究，看是类似行动研究的话都可以，那主题可以可大可小，那到时候因为这个学校这样规定一份作业要交嘛，那我就做一份行动研究，那时候就是以我们的美国老师跟美国同学为主题，这样下去做一个比较粗糙的行动研究部分。然后那时候刚好非常算是幸运吧，遇到了在研究的时候遇到了洪志成教授，然后他对我们这个主题还蛮有兴趣的，所以那时候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在封面给我列上实习指导教授洪志成教授哈，那他当然非常欣然答应了。那我去考嘉义县的时候，可能有发挥作用了，我不知道，因为那个评审老师就问我说，哎，那你是中正的学生吗？我说我不是中正的学生，可是洪志成教授我去研习的时候遇到他，那怎么样？他就说哦，那这样子，对，可能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加分的作用这样。一两分可能就有差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面试的时候，讲到面试的时候怎么准备哈。你们上网的时候大概很容易可以搜查到一些口试的相关问题，好，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 sample 在上面哈，那上网大概都可以收集得到。那找到题目当然很容易嘛，可是最重要我觉得比较强调下面第二点，事先要模拟演练哈。你可以请你的同学来当那个评审的主考官，他可以问你啊，请问这位老师，你如果带一个一年级的班级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进行班级经营，类似这样的。那时间可能可以设定，就是非常像在考试在口试的那种情境，或者说你可以请学校里面的其中一位老师来跟你做这样的模拟练习，那你在进入真的要上场口试的时候也比较不会紧张，而且搞不好有些问题就是之前有练习过，那讲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会比较顺一点。那在面试相关问题大概第一部分一定会 自我介绍吧，请你好准备好哈，大概准备个5到10分钟。有时候那个老师他进去的时候，主审评审老师他会请你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不过像我来讲，我觉得我那时候自我介绍就没有准备的很好，没有讲的很好这样。在第二个部分可能会问到一些班级经营啊，学生行为偏差，可能他会问你说，如果你的学生有偷窃的行为，那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学生发生师生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类似这样的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教育实施的问题，可能问你9年一贯啊，我们那时候是算是蛮一个趋势，可是我不知道现在算不算一个新的趋势，算不算实施题的哈。或者是可能资讯融入教育的教学情况，英语教学类似的这样的。那第四个部分教育专业的相关问，可能问你泰勒的课程设计啊，可能要考虑哪四个要点啊，或者是一些理论应用的问题，或者是教育的三大规律是什么哪些这样。那第五个部分就是针对教学档案提出问题啊，这个部分来讲就会比较好回答，因为他可能就是看到可能翻到其中哪一页的照片问你，那你会比较好回答。在第六个部分就是现场操作的题目，可是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应该现在不太会进行了，因为现在报名的考生太多了哈，可能因为时间上限制没有办法请你当场跟写个书法弹钢琴，因为可能以前会有这样的专场啊，可以让你这样表演，可是现在可能考生人数太多的话就没有办法。那最后一个就是上场准备要打仗了，冲锋陷阵了哈。那口试的部分 回答时候要请要注意下面几点哈。第一个就是条理要清晰，可以分享。好，可能他会问你，就举个例子，他可能问你说，你的学生像我刚刚举的有偷窃的行为，你要怎么处理？那你可以说第一个部分我会怎么样，第二个步骤我会怎么样，第三个步骤。他讲完之后再来分享说明哈，这样评审老师他会比较清楚你在讲什么，他可以知道你整个流程整个做法。那第二个部分要说明为什么如此认为哈，然后举个例子，你会有一些做法，一定是因为你之前看到什么样的，或者是书上怎么样写，你觉得不错。然后有些人实施效果也不错，会有原因嘛？那其实评审老师比较想听的不一定是你的做法，他可能比较想要了解的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做法，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好，所以这部分可能对他来讲会比较重要，因为他可能一天口试下来可能要听个三四十个五六十个，那每个人都讲、哦、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他可能会听腻的。好，所以举个例子然后说明那个情况，他会比较听得下去吧。那第三点，眼神一定要注视口边哈，这个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蛮重要的哈。你不可以，他可能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很紧张嘛，就一直讲哦，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呢？我觉得是眼睛没有看他，他会觉得他没有被重视，那这算是一个基本的礼貌。那通常考试的时候不会只有一个口试老师嘛，口试的评审，那你的眼神要关爱到台下的前面的每一个教授，让他觉得虽然你在回答前面这位老师的问题，可是你还是有在对其他的评审讲这样子，不是只有 one by one 这样子。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脚踏船哈，他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问你的看法，那你不可以完全就针对哦，我觉得应该是朝向正面的方向，或者是说哦，就是完全都分析他的优点，那缺点的部分就没有分析。那万一你的看法跟观念想法跟评审老师不一样的话哈，可能就会蛮吃亏的，那分数就会我不一定这样认为啊，他可能就打分数的时候就会稍微有一些那个考量哈。在第五个部分，不会的题目哈要诚实以对。当然，包括我们现在来讲哈，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也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嘛，甚至说有一些他可能问你问题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你就老实跟他讲说，各位评审老师，可能我这方面涉猎的比较少哈，所以这个题目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得很好。那或者是你可以接着说啊，不过我知道哈，可能有一些是跟他很相关的，那把你的看法讲出来，那可能最后可以请评审老师给你一个指教这样子。其实很多他有时候评审老师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在那里，憋在那里，他这样看的时候，他大概也可以知道说哪些题目是很容易就可以回答，哪些是很难的回答。那他原先可能就设定你本来就不知道了，可是他就是可能要看你的临场反应。那有些人可能就愣在那里摇摇头，那反应可能当然就会跟你立刻给他一些回馈来讲，分数就会有差了哈。那第六个部分，将学生带进考场哈，这个部分就是我之前在跟我的辅导老师练习的时候算是比较弱的部分，不过我自己以我的亲身经验来讲，切身经验来讲哈，我觉得这部分算是在蛮重要的。就是比如说老师在给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提到，可能问到你的教学档案啊，这个活动的时候啊，你怎么进行，那小朋友的反应怎么样，那你当然会开始讲嘛，可是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是怎么样，那学生的反应就是怎么样，你可以很真实的把那个教学现场描述出来，让那个评审老师从你的回答的过程中他可以了解哦，你这个是怎么进行的，那小朋友的反应是怎么样，很真实的把那个情况描述出来。以我的经验来讲齁，我觉得我在描述的时候可能就会回到那个现场，那小朋友一些反应可能会让我有一些愉快的经验，我在讲话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会有一些笑容出现，然后甚至想要跟评审分享到教学的喜悦或者是情况的时候，他可以深切的感受得到你想要表达什么。那学生带进来的时候，你的回答就跟别人不一样，会让他觉得印象很深刻，这位老师不是就是条列式，可能就是跟大家的答案都一样的话，因为他一天下来他会觉得很烦啊，很厌烦，都是听一样的东西，他觉得很无趣。可是你把小朋友带进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教学现场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得到，也会有一些加分作用。再接下来就是试教的部分哈，在时间掌握上， 各位老师可能就会先拿到那个考试的各校各县市证各县市的那个简章部分，那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时间掌握上，可能十分钟五分钟，那基本你的试教时间大概要比你原先它可能规定十五分钟或十分钟，那你就要多准备五分钟，因为人一紧张就会越讲越快。那如果你讲完之后你可能就刚好准备它那个时间，那一紧张教完了你就傻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哦，所以可能要大概要多准备个五分钟这样。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好要看各校的规定时间哈，那考前一定要模拟演练哈，可能可以在学期末的时候，小朋友大概考完试或者是寒假刚开始放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开始考试嘛，大概都是十几号才开始考，那这时候你可能可以叫几个小朋友或者是没有学生也可以，你就在学校的教室里面自己演练，那请一个老师或者是同学帮你看一下时间，那观察一下你从进教室之后整个试教的情况，那多练习几次你就能够越得心应手哈。那讲到这里可能各位老师会有些疑问说啊，我又不知道要考什么，我怎么知道要练什么，那所以像我那时候就准备的是大概都是自选的科目自选的单元那个学校去考试，这样准备起来会比较容易，因为你 一份教案就可以考很多间，可是有些学校它可能就会规定你来了之后你就是可能五上的数学五上的国语类似这样的试教单元，那有些学校可能就当场抽题，那就是以实力哼。然后其他这个等一下再讲。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边布置边说明哈，像进去教的时候时间其实是蛮宝贵的，那你可能会有一些情境布置啊，可能你要贴个问题条字卡或者是你要放个 CD， 那你在这个放 CD 的动作或者是贴字卡的时候你可以就边布置边什么，各位小朋友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就是这个，然后各位小朋友等一下音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跟着动，你不要说等一下老师把录音机打开音乐一出来的时候各位小朋友就开始动作，那就走去开，那小朋友就这个时间他们等于是空白的荡在那里的，那评审老师就会观察到这样的细节部分，好，所以边布置边说明这算是蛮重要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教学媒体的部分，如果是当场抽题者你可以准备一些比较基本的素材，像海报纸麦克笔，这个你当场去如果是考国语的话你可以就自考自考马上就写，然后数学的话可能可以把那个问题写出来写在上面，那最好如果有一个考试军团就一起再去吧，考试军团就是可能你在考试的时候你的同学你的同学已经考完考上了的那一种，那资源就蛮好利用的，或者是其他不一定是当老师的啦，就是带一些人去立刻帮你写立刻帮你做做教具，那有军团的话当然就赢过那种一个考试的那一种。再第二个就是依你设计的教案去选择你的教学媒体，可能你今天设计的教案需要用到录音机啦或者是 PowerPoint 类似这样或者是单枪投影机啊那种 notebook 这些齁，那尽可能一定要准备两份齁，因为有时候考试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你不知道齁，所以一定要先准备两份，像可能 CD 你就可以另外再烧一片起来，这一片不行的时候再换另外一片这样。在可能这部分下面算是比较细节的部分，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有特别去注意的，那就跟各位老师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就是进场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评审老师打声招呼，这个刚刚毛老师也讲过哈，可能因为其实现在来的大家实力都蛮厉害的，都蛮厉害，都已经不错了哈，那可能他要看的就是你的态度的部分哈，所以进场的时候一定要跟里面的主考或者是老师要打声招呼，各位老师大家好，当你一踏进去那间教室的时候一定要打招呼，不要进来就一个人猛在那边布置，然后布置好就开始上课，那他会觉得很错愕，什么一个人跑进来什么都没讲。在第二个部分给学生鼓励，可以用个人或者是小组竞赛，最基本的就是什么都不用做的话就是拍拍手嘛，或者是你可以请这个小朋友站起来回答说，他讲得很好我们给他拍拍手，或者是比较普遍的爬格子，那爬格子的话可能没什么特色哈，那我之前我同学做一些还不错的，他可能就是那个大鳄鱼啊， 就长牙齿，一颗两颗贴上去这样，或者是就是火车嘛，就挂车厢也可以，就是你如果能够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话哈，这也都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加分的作用哈。第三个，错了也没关系，因为你在试驾的时候可能会出一点小 trouble， 因为你很紧张，可能跳过哪个程序或什么话没讲，什么重点没讲，那就让他这样过去，可能之后还有时间话就拉回来说，哎，老师刚刚忘记讲什么了，老师刚刚某个部分忽略掉了哈。再第四个，眼睛一定要环视每一个学生哈，让评审老师觉得你能够掌控整个教室的情况。第五个，一样进行行经，你在教的过程不能只站在黑板前面哈，可能要下来走动，即使下面没有学生的话，你要做个样子下来，表示让评审老师知道说，在真的教学现场，你会是这样进行行间巡视的哈。在第六个部分，板书哈，可能就要注意你的字体有没有工整。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怎么办，我写字很丑，那就先准备字卡、磁卡，先用电脑印出来。你要用到什么字，绝对不要写，就贴上去就好。对啊，不要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的。那第七个部分，处理特殊状况。可能在市郊的教室里面会有真的学生，或者是不会有真的学生。那真的学生的话，小朋友可能会很难控制嘛，你可能就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你要立即去处理，因为你在那个十分钟之内，你就是那间教室的老师，你有权可以处理整个教室的情况。也许他那个状况是评审老师故意安排的，要考你的反应说，你这个老师如果在教室的时候真的发生这样的时候，你能不能去处理小朋友这些行为问题哈。在第八个，事先打听考场的规定哈，询问考场的设备。在试教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问一下啊，考试的那间教室里面有没有收音机啊，有没有插座之类的，或者是有没有单箱。细节的部分是我对，细节的部分，其实我现在讲一讲，我已经忘记我在细节部分讲什么哈。如果你在教的时候，你需要用到收音机，那你又不确定考试的那间教室会不会有收音机，你必须要自己带过去的时候，可能你就可以注意到，就把音量先调到你要的那个大小，进去的时候才不会一打开，很小声很大声，你要在那边很慌乱的开哈。那评审老师就觉得这个老师在搞什么哈。那或者是相关的部分，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那第十个，也有在考前30分钟抽题写教案，这就我刚刚讲的可能就比实力的。那教具的部分就可以尽量多带一些人去，有考试军团这样。那试教的态度的时候，就是尽量轻松自然，让评审老师不会去感觉到你的紧张。那临场的反应一定要很快。那其他接下来就是其他部分，多做考古题，也许有些县市、有些学校，它的笔试部分会是一个，可能会在选择之前的考古题或类似的题目哈。第二个部分就是同学间互相支援哈，有些同学考上了，就去帮助你那些还没考上的同学这样。第三个部分，密切注意考试时间，相互告知哈。那考试时间怎么注意？你可以上那个全国教师会有个选聘网，那上面在考试的前后大概都会有一些什么考试典章上去，或者是像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也会有一些新闻发布。那可能你没有办法注意到，你想我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可能注意到全省全每一个县市哈？那就可以分工合作啊，可能你在家里的同学在花莲，有人在台北、高雄，那可能就可以做一个考试时间表，那已经知道了就填上去，然后再用 email 传来传去，这样就可以大家都会掌握到每个学校每个地方的考试时间哈。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专题研究，如果你能够做的话，当然是就尽量做一份吧，让评审老师觉得说其实你在实习的时候也是蛮用心的哈，就是花很多时间。再来第五个就是心理方面，考试之前一定会非常紧张，像我那时候因为是代班嘛，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读书，可是我同学有的人是在实习，他去补习班，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教育专业科目我念了五六遍，然后我就很紧张，他说我这五六遍不算什么，人家才七八遍了。我那时候就很，但我心里就觉得很慌乱啊，可是就调整自己的心情，尽量说还是要看书啦，还是要把人的心拉回来。那真的 真的看不下去的时候，就把自己停在那里，就思考一些可能教学的，你可能之前看一些杂志啊，或者是今天小朋友你在班上的时候，小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怎么样处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好，可以想一些相关的跟教育方面有关，那也许刚好评审老师就问到你这个问题。那第六个主要战役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想要去的县市或者比较想要去的学校，那你在考这个学校或考这个县市的考试的时候，前一天两天最好不要再参加其他的考试，可是你在这一次考试之前一定要去考其他的县市，有一个考试经验，那你大概知道说这个试教啊、口试啊或者是笔试方面你自己有一个经验的时候，在第一场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哦。在第七点，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考试哦，可能你觉得你的试教或者是口试的部分准备的还不错的话，就可以以这方面为主，那有的可能是觉得我的试教可能其他这些不是很好的话，那你就尽量准备以笔试为主，像嘉义县的话大概就是笔试为主，然后口试的部分大概在 20% 或 30%， 那嘉义县的国小老师目前都还没有试教，没有考试教哈。在第八个的时候，你不管是口试试教的时候，你的态度尽量不要让评审老师觉得你很紧张，然后很从容，然后要面带笑容哈。我觉得我可能是一直对他笑吧。对。然后第九个，教案准备一式多份哈。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选择自选的单元，那你不确定你再来可能会报考几间，那就先准备起来，不要在考试的前一两天、前一个礼拜才在那边慌说，怎么忘我这个东西少一份，我那个东西没有。通通都有素材在那边，你到时候考试要什么就抽出来去上场打仗哈，所以尽量准备一次多份。那你在试教业的部分，有的人可能他就会用这种夹子把它夹起来嘛，他可能会从前面单元，他可能要你教一节课里面的十分钟，那你可能要学个一节完整的一节，甚至说完整这个单元四节课的部分。那很多嘛，他不知道你试教是哪页，你就可以用那种标签把它粘起来，在旁边写个试教业。那评审老师拿到一翻就知道，哦，你这页是你要试教的部分，他不用在那边找半天，借老师写的尬嘴啊你。好，然后再来下一个部分哈，询问报考学校的相关细节哈，除了教室的设备，可以问一下他有没有可能某些加分，像我那时候去考基隆。我没有先问，可是我在那里遇到一个算是认识的学姐，她跟我说，学妹，这个学校好像说有修特殊教育专学分的话会加分哦，那你有没有带那个证书来的，拿去给她看这样，哦，我就赶快拿去，就好像有加个几分吧。好，所以一些相关细节的话可以请自己啊或请家人打电话，诶，某某是不是需要什么特殊的证件啊，还是说需要什么样的类似的，可以询问一下。再来第十一个，其他的考试项目齁，像有的会考电脑，可能就考收发 email 啊，或者做非常好色啊，还是什么试卷的这个光碟部分齁。像我那时候去考基隆是蛮简单的，就考 Word 设计那个名牌，我觉得很简单，可是我很惊讶很多人不会，我很快就做完了，然后那个老师就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人这么快就做完，可是真的有老师不会，所以这个基本能力可能要培养一下。然后有些考电脑本来简章，像我去考嘉北的时候，他本来简章上说要考电脑上机实作，可是因为那一天报考人数太多，有大概90个人吧，那学校的电脑不够，他没有办法上机，他就考笔试，但是我就死在哪里，因为他考了那种很难的那种电脑的一些基本概念齁，所以我就这部分就没有办法了齁。再来第十二，展现教育热忱，一定要让评审老师觉得你要这份工作，你一定要考上齁，进去就那种闪烁的火光那样，我要考上那样，他觉得你这个老师很有心齁，进来一定会很认真教齁。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不到最后绝不放弃齁，现在竞争真的非常非常激烈，你可能要参加个两三次你才会有一所学校甚至一个地方才会上的，那如果你都还没考上还有考试再考，绝对不要放弃，赶快再去考， 那就多报名几间，不到最后不要，绝不要放弃哦。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考试大概考了四五场之后，他就很灰心。那他也认识徐老师，徐老师就叫我跟他说再去考，再远都去。后来他就考上了花莲第九所，第九所。所以哈，真的不到最后不要放弃哈。那可能金门啊、马祖或是绿岛、兰屿都去，都去写切结书也写哈，就是你一定要考上。再来，最后就预祝各位准老师们都能够凯旋归来哈，大家加油。那下面我的 email 那个讲纲上面好像有附哈。这一句话，下面这句话，别轻言放弃，否则对不起自己哈。这是我一个学生哈，去实习那年，代课那年带的学生跟我讲的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拿来勉励自己，不要放弃哈，你就一定会有一间学校是属于你的。八位老师，刚刚还有四位老师是后面到，因为他们刚中午还有开会哈，然后开完会就赶过来。然后我先介绍一下哈，刚刚讲的老师是柯贝敏老师，综合国小的老师哈。那等一下我们请到有国小的曹宗成老师，然后再来我们请第六目前正式实习老师的范义和老师来讲。然后今天主题，我很抱歉啊，因为我们这几天在赶着公文，其实赶到今天早上哈，要不然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来，那所以我就忘了把那个大纲给你们，下礼拜我会一并把下礼拜的那个大纲印给你们哈。然后我们等一下请曹宗和老师要讲的其实都在这里哈，就是大家上次提的问题，有关教育热忱跟教育环境变迁的哈。然后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后来的四位老师哈。黄宪庆老师目前也是顶六国小的老师，然后陈丽珠老师哈也是顶六国小的老师，那陈淑福老师也是顶六国小，对不对？好，然后龚玉璇老师好，顶六国小 ，OK。你看我们有八位老师哈，我又很怕我们两个礼拜还是不够。好，那下礼拜我一定会把这些大纲给你们，所以你们先尽量抄，那下礼拜我再把大纲给你们哈。刚刚那个贝敏啊，好厉害哦！他竟然都知道我们口试委员想什么。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刚刚讲的那些哈，我发现我们口试委员都有那些习惯，嘿，都被他抓住了哈。然后眼神哈，真的哦，因为我上次发现我们口试有三个，有学生如果单单只看一位的时候，其他两位会给他很低的分数，他都被他讲中了。还有资料很多哈，如果你没有办法用图片来辅助说明的时候，其实那些口试人不会仔细去看那些文字，因为当天你知道二三十个讲不完哈，所以你一定要给人家有一个很明显可以抓得住啊。他刚刚讲的那个图片的说明哈很重要，还有哈面带笑容，我相信他绝对是面带笑容，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他刚讲的，我想一下我自己在当口试委那个经验，怎么都被他说中了。好，那真的好厉害啊！哈 ，OK， 好，那我们现在赶快给那个曹老师。
教授，各位那个感动狗狗的班群教师哈，还有各位准老师，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哈。